病管制署提供。
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耳朵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银窝比不上自己的小窝，国事天下事不如关心我的好房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马上就要进入下半年了，好，在上半年的整个金融市场里面呢，房地产市场似乎出现了很明显的变化，好，到底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呢？而且这个变化好，会不会影响到下半年的房市呢？今天呢，在我的好房市单元，我们就邀请到好久没来我们节目的我的老朋友，也是我们的好朋友，住商不动产的总监许嘉欣。嘉欣早安。
嗨，节目早，各位听众大早
啊！这好久不见哈，今天要请来回顾一下上半年的房市，跟展望一下下半年的房市啊。我们现在讲上半年一些房市的状况，过去这几个月来哈，我常那个媒体上面看到说很多这个建商都落跑了，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吗？还是媒体夸大了呢？
媒体应该这样说哈，就是说建商落跑有的，然后建商倒闭有的。那为什么会这个状态哈？一个原因是说，其实这些业大部分都不是大的业者，都是地方型的中小型业者，亦或者是说那种可能刚出来推个一两案，还没啥经验。那会有这种情况，它有几个结构性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说，因为我们在这一波哈，的前端的时候，建商哈，它没有这种贷款上面的压力，可是后来央行选择性信用管制，它会有几个，一个是说你的成数变低了，然后你的这个土建融的这个利率提高了，而且呢，如果你在从化区，你还有18个月限期开发的压力，对于建商来说的话，你一取缔等于一取缔，你差不多就要快点开发了，所以对于业者来说，这个坦白说要操作有点困难，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来说的话是到后来，因为我想姐夫你会看到后来群魔乱舞之后
好多魔啊，
对，
是
群魔乱舞之后要卖得动就打一招叫做什么呢？叫做低首付。低首付就是我只付一点点钱，我甚至于还达到那种叫做我工程期间零付款。因为我这边跟大家跟科普一下，就是哈，我们一般盖预售你差不多就是3年了，5年到3年哈。那你或我们在一般正常的状况会有一个定签开哈，就是定金、签约金、开工款，然后这个大概差不多在5%到10%左右。那你中间的会有一个大概10%到20%左右，它会在按照工程期来收钱。
是，
所以呢， 就是以前如果你买预售最舒服的原因是因为你刚开始不用准备这么多钱，所以呢你可能也许只要付一个定签开哦 10% 上下哦，你就可能可以1000万的房子，你就100万你就可以入手了。但是如果你买正常的房地就是成屋的话，你大概要准备2层到3层，而且是一个月就要到位。
嗯，
好啦，就建商还有大优惠，就是我现在定签开了，对不对？
对，
我定签开降低，哦，有一些建商是甚至于，比如1000万的房子，我只要50万，甚至于30万，就让你来一间哦，
5%不到。
嗯，然后你来一间，这也就算了。
嗯，
来一间之后，我还肯期间零付款。
哎，那建商这段时间靠什么来这个周转他的资金呢？
我就说嘛，以前是靠土建融嘛，因为以前就是土地融资好借的时候，你就是用这段时间先慢慢来去做周转。
嗯，对，建商那边做杠杆就是了，对不对？
对，那建商那你现在等于说央行选择性信用管制打断他的手骨。
嗯，
哦，所以对于建商来说，就是小的建商他我们那时候听说像桃园有业者叫做有业绩没现金，因为他全部卖完但
完售，但是他没有任何的现金入账，
欸，
可以这么讲吗？
对，然后
那除非是财大气粗，哦，没有，不能讲人家财大气粗，就是除非你本很够本很粗你才能够撑得下去，不是吗？
是的，所以好，这个事情之外，那另外还有一种状况是因为现在又是央行选择性信用管制，
嗯，
信用管制之后好啦，结果那个你知道最后不是要交屋了吗？
对，
然后就有一些建商他的客人就没办法交屋。
嗯，
那说什么为什么没办法交屋？因为他的客人都投资客，那有客人就一进去就说哦，这100户啊，我先来个5户吧。
哎，所以不是建商出问题，而是买方出问题了，是吧？
对，所以这种我们以前买方也出问题啊，所以我那时候听说有很严重的建商是他们有大概6-7成的客人交不出来，因为全部都卡在选择性信用管制。
可是不是说这2年投资客变少了吗？
但大家都因为这些投资客转到预售去了嘛，然后预售他也不急着要付钱嘛，
哦，
然后我当初我就可以拖，那很多的投资客翻车的原因是什么呢？第一个，他可能低估了，就没想到，哎呀，我以前预估我可以贷7成，就现在只能贷个甚至于3成，甚至于借不到，
转不过来了，
是这一个。然后第二个是，我们如果是大概你在2020年买房子的时候，你应该不会预估到现在的房贷利率。
嗯，
我们那时候有一些人他大概借到 1.5 1.6 左右，可是现在普遍的起跳价是 2.5 以上，所以你多了1%，多了1%对于这些投资客来说的话压力山大。
所以你讲的意思是说，原本建商可能比较紧一点但没有问题，但因为买房的人出问题了，连带也拖垮了这个建商的财务，是这样的
是
吧？
是的。
可是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有没有可能就是建商自己财务就有问题了呢？这个多不多呢？这个比例上面，
这个比例也是小的业者，特别是中南部新兴的从化区会特别的多。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业者有时候就是看人家赚钱了，然后他就觉得，哦，那我自己，他也许之前是做房仲，之前是做代销，然后他就觉得，我好像也可以哦，然后就自己就揪了几个朋友这样子来弄。那他们的麻烦是说，他在营造这件事情哦，我今天要盖房子，我需要有营造厂的工班。
对，
哎，结果我调不到人，因为工班很忙
啊，
我调不到人，我天天都是钱。
是，
所以这个就会是一个比较。那你说营造厂应该吃饱饱，有一些营造厂是，因为我之前有一个台中的建商的朋友，因为他同时开营造，他说哦，以前营造都亏钱，现在就是大家都来求他。
对，因为抢不到人啊。
是，可是还是会有一些营造，因为他案子太多了，
那
建商的素质不一，可能
所以你是说工期边拉长了，所以他的资金压力又更重了，对不对？那小建商可能就负担不起了。
是的，那甚至于小营造可能也会挂掉。那说为什么小营造会挂掉？因为有可能建商拖他的钱，
嗯，
哦，所以到最后就会。我那时候听到最恐怖的事情是，因为他们在薯条三兄弟那边也借不到钱。
薯条三兄弟是什么？也许有些听众朋友不知道，解释一下。
就是像中租这样子的贷款公司
啊，
我借不了银行，我通常我就会去跟中租这样
第三方的管道，
第三方的管道去借。那第三方管道通常都 借的利率会比较高，比如说我可能一般房贷也许2%、那我现在土融大概5%、5%6%、3%到5%啦，那有一些会借到6%，你如果跟薯条三兄弟可能会借到8%到10%。
你想租赁公司啦，
啊，对不起对不起，租赁公司租赁公司好
是
好，那租赁公司你大概会借到8%到10%，我听说有些人去钱庄借，
哇，那更糟糕啊，是
惨，
哎，所以这样子等于是骨牌效应就出现。但我看过一个新闻，就是说，虽然是地方型的建商，是中小建商，可是他其实接了很多公家的案子，公家开发，所以大家可能会说，哎，我买这样子的一个房子，这些建商的背景应该没有问题，他都能够做公家的这个生意的，那所以他们就很安心买，结果没想到也发生问题，这个问题又出在哪里呢？是说本来这个建商就有问题，那我们公家的开标的时候没有审查得很清楚，还是真的也是因为这一波的这个信用管制之后造成他们压力撑不过了就倒了？
其实据我所知，我有问过建商的朋友，因为建商营建业应该说整个建筑业的结构是它是比较特别的，就是说它的负债比会相对比较高。哦，那你说那负债比高是不是因为坊间大家一定有问过有一篇文章，就是说什么个台湾负债比建商负债比很高会掀起金融风暴？其实不是，因为建商它就是靠欠钱做生意，
是的，
一个特殊的业种。那对于这些业主端来说的话，他们既然是以欠钱做生意这个逻辑了，他的负担的利息，就会是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成本，还有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就是他的资金的周转等等，这些东西都会攸关于他整个在运作上面。所以公家机关的案子，当然公家因为公家不会不付钱，
是
但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公家要验收
啊，
公家的时间会稍微慢一些些，
是
哦，所以而且公家因为我们有那个采购法的关系，公家的利润其实没那么就是。对，就是你还是有一些你要斤斤
薄利啦，还要
斤斤计较，
是，
所以这就也就会让很多的业者他在财务恶化的状况是更行的明显。
那一个问题就请教一下佳姐，所以我们是不是在买房子的时候真的要避开这种地方型的建商、中小型的建商、大型的建商，还是会比较安全一点的？可是这样讲好像对这地方型建商也没有那么公平，就是了。
其实地方型建商不会跑，我先这样讲哈，几件事情。第一个事情是说，你其实可以更实哦，你看大的代销敢不敢接他。因为
哦，我代销是一个过滤器，
代销比我们还怕倒。
是
吧？
啊，
代销敢不敢接他？
我必须要讲哈，我买的两户房子，就是我换屋之后的，跟我原先住的房子，我都是地方型建商，
对，
都还算可以，品质还有也没有发生什么不该发生的问题哈。
对，
所以也不是说地方型建商就不要来往了，也不是这个意思。
我觉得一个是说，当然他过去推案的经验，他在区域的口碑，因为像我在这一波下来，我蛮常去中南部的，然后我有跟地方的业者聊天呐、有些地方的业者其实体质蛮好的，然后甚至于有一些案子，如果你是在中南部，我其实更推荐地方型建商。
哦，为什么呢？
这我本来我也不知道。我后来听一个地方建商跟我说，他说你要知道，地方建商能够生存有它的原因。有一些台湾有很多的地方哦，它的地址跟我们的逻辑不一样。怎么说呢？
怎么说？
比如说像台南，有很多的渔温地，它是渔温之后填平，或者是说也不养鱼了，它就是渔温之后填平。桃园有很多皮塘，所以比如说那种大
水、
哦、水
塘啦，是、
好的。各位，那个皮塘跟渔温的土地不是很松软吗？
是。
那他是在地建商，他怎么会不知道？
所
以他如果他是在地建商，他知道这件事情，他告诉我们什么？他就会在这个地方加工。所以好了，台南之前就发生了一个很妙的案子，就那也是在地建商跟我讲，他说你知道吗？我们有一个全国性知名、品质闻名的建商，在台南居然盖出了一个一交屋就列到。就是那个墙壁跟梁柱列出一个大叉
哦
的房子、
哦，
那时候怎么讲啊？就是啊，对啊，
所以你说盖的那个是大型的、
知名一
品
质、以品质闻名的建商
哦，是是是是，
哦、这种建商，我这种事情我们不会啊，因为你说以建商全国性的建商取得土地之后，他可能就从利润来去做评估，
也是、
对，那这个或许可能会是大家可能去选择在地建商的一个重要因素。
嗯，好，我觉得就是不一样的考量哈、嗯。选建商当然也很重要，因为毕竟是一辈子的钱，几百万上千万的这个资金压下去，万一出问题的话，哎，一辈子的心血可能就白费哈。好，那既然我们听到了有建商落跑的事情层出不穷，那是不是有撼动了房价呢？我们休息一下，我们请嘉欣来跟我们揭晓答案。
造句，如果说分离能够翻译，如果这一切真的可以，我想要将我的寂寞封闭，然后在这里不限日期，然后将过去慢慢温习，让我爱上你那种悲剧是你完美演出的一场戏。你试试哭泣再把我忘记，你爱过我的证据，忘记你的泪滴想转成唯一伤人的秘密，你的完美主义太彻底，让我连根都难以下笔，将真心抽离写成日记，像是一场默剧。你的完美主义太彻底，分手的我像语言暴力，我以无能为力再提起，决定不离熟悉。将过去慢慢温习，让我爱上你那场悲剧是你完美演出的一场戏。你先是哭泣才和我忘记，你爱过我的证据，让记忆的泪滴想装成唯一伤人的美丽。注意太彻底，让我连根都难以下笔，将真心抽离写成日记，像是一场默剧。注意太彻底，分手的我像语言暴力，我以无能为力再提起，决定不离熟悉。
到了吗？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一零四点一。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一零四点一，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礼拜三的我的好房事单元，我们邀请到来宾是住商不动产的总监许嘉欣，请嘉欣呢来跟我们聊聊最近的房地产市场发生哪些事情、哦、那当然等一下还要请他来，帮我们展望一下下半年的房地产市场到底要注意哪些事情呢？刚刚有讲到上半年，可能很多人关注的就是，辛辛苦苦买了房子，结果建商绕跑了哈。让一辈子的心血都白费了、哦、这种新闻看起来真的很让人家难过、哦、不胜唏嘘啊、哦、所以呢慎选建商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哦、好，那另外一个话题呢也是很多人在等待的、哦、就想要买房子一直在等一件事情，就是降价了、哦嗯、那既然我们刚刚听到有一些建商开始倒闭了，开始落跑了，那是不是开始房价也开始出现这个松动的情况了呢？
我们先说，先用我们那个同业做的资讯啦、啊嗯、那同业做的一个资讯是有提到这个房价的部分会有一些修正，然后这个同业做，因为他们是用时登的资料齁，所以如果说统计2025年到就2024跟2025年的这个涨跌幅的表现来说的话，他们的统计出来料是高雄跌了 4.3%。
之前高雄是全国涨幅最高的地方嘛，对不对？
是的、哦、那其他的县市的话，像是台北还涨 5% 嘛，然后新北涨 5%、嗯、然后台南也涨 5%， 那台中稍微少一点 3%， 那大概涨差不多 1.7 左右。
嗯，
那是这样子的一个数据上面，其实高雄会跌我觉得也不意外啦。好、哦、
为什么？
为什么呢？因为它短时间真的涨太快。
哦，可是那些什么科技厂也继续在盖，不是吗？
我这样说哈，其实有些人会认为，就是所谓叠价就赔钱，其实叠价不等于赔钱，它有可能
逻辑是
少赚。
哦，它只是少赚，还没有跌到它成本下就对了。
是因为比如说好像桥头在几年前刚开始涨的时候一瓶也不过就是二十几，
嗯，
后来就是瓶五六十，
嗯，
那我如果说现在
就是台积屋嘛，对不对？
是的，那我现在这个我可能涨到五六十的时候上卖五六十，那我二十几的也差不多交屋了，我三十卖可以吗？可以的。所以
就不甘心而已啦。
对，就不甘心。可是我们这样说，我们的经验是齁，因为高雄台南部还没有像台北以前哦、嗯、就是翻天，
是
然后也没掉下来这样情况、
嗯、
所以它算是新涨。大家对于这个像刚姐夫你提到台积仔，
嗯，
也是怕、
嗯、
那怕怎么办呢？若待为安。所以
哦，有一对人是怕万一再跌的话，我不如现在先卖出去，这个可能可以这个少跌一点点，对不对？
对
啊，
所以那反正我当时取得成本很低啊，所以我再怎么样我卖我还是赚嘛、
嗯、
那等到最后就是可能真的重大建设上来了，
嗯，
哦，我再进场。这个事情是就像各位听众朋友，你们之前有关注一些从化区，你会发现从化区在交屋潮上来的时候会先跌。为什么？因为有人要先跑，
要出手，
嗯，是，所以它的叠价我认为结构性上面是这个状态
也是到了嘛。你说这些新房子大概也是两三年前盖的，刚好最近都要交屋了嘛， 对,、啊、对不对？所以叠价在高雄很明显，这是特定地区的现象呢，还是全台湾普遍的现象呢？
以目前的统计看起来是高雄，那我也认为是高雄、
哦、
主要原因是因为高雄在过去的这段时间蛮多的预售案他们推出来也差不多在这个时间点交屋、嗯、然后也刚好到了可以卖的时间，
是，
所以就让价格上面确实是会有一些空间出来。
那这样听起来台北是因为过去两年推案相对比较少，所以就不会碰到这样的情况，所以它跌的幅度就没有那么高，没有那么明显嘛。
而且我觉得台北就是像我有个朋友在跟我讲说，他说你要知道台北是老钱，
什么叫老钱？
老，我们现在就是他们很流行的在讲一个新的名词，叫做老钱跟新钱。老钱就是从以前到现在都一直很有钱的老钱
哦，
然后就最早富起来那些人，新钱就是刚富起来这些人、
嗯、
那老钱、
啊、新富
对
阶层，
那老钱这些人呢有一个特色，就是因为他们当初取得成本都很低、
啊、
然后老钱们呢通常他们都还有其他，因为他当初假设台北市可能他现在租6000万的房子，殊不知当初才买300呢，类似像这样子、
嗯、
那这样他现在他就身上有一些余钱呢、啊、他有也许有可能去做做股票投资，也有可能他就再买个2-3间，所以他就从容，
就不急着卖，或者说根本就不想卖，对不对？
对、啊、那我们现在在台北遇到的屋主，什么样的屋主最容易卖？爸爸刚走，就哎呀，我怕我哥哥跟我妹妹忽然之间就是万一变心了，我总要想个办法。
这好像主做人老人家赶快离去，要增产的感觉。
就通常老人家一走哈，大家都要赶快把房子处理掉。
所以说继承的那个房子比较容易谈，就是嘛。
对呀、啊，因为我们只要
溢价空间比较大，可以
对，因为你哎，不知道人心隔肚皮，对不对？我哥跟我弟弟，也许当年就是我们本来就是不和，那我反正我以后也不想再看到他，那不想看到房子卖一卖，大家分钱走人。
你看这社会，哎，
哎呀，
干嘛留钱给小孩呢？自己可以花，把它花掉啊，对不对啊、哦？
对呀、啊，双爽不是很好、啊。
好，那既然台北市可能变动不大，但有个地方的房价，我特别想问，是不是有很明显的暴涨起来呢？就是士林北投，我们知道这个，哎，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自从宣告说台湾的总部要设在哎士林北投，所以。听说哈、哦，媒体都在报道说那边的房价立马上涨，真的有这回事吗？房子都还没有盖耶，都还没有一撇的八字耶。
我有听说一个事了，就是我有个朋友就跟我讲说，他们进来了之后，其实会分成两块哈、哦。第一块的话就是士林北投天母这边的屋主。我那时候听他们讲，我就超好笑的。他们有个案，我们同事就回报说有个案了，他已经成交了。这个区域的公寓的天价了，这是什么行情呢？他还可以成交了一个，就是
你说宣布之后马上就有天价出现了，
这是宣布之前
他、啊、之前就
他自己成交的天价、啊、结果这屋主毁约不卖、啊、说辉达要来了、哎、我干嘛要这样委屈，
宁愿赔钱吗？
宁愿赔钱不签了。
哎，那位置是不是辉达没有来之前就可以成交天价？他是不是有什么内幕消息？
我应该这样说，因为
就买的人是不是有内幕消息，想要先吃货了？
倒也不是，因为如果各位有去天母看房子哈，你如果住天母的人，你一定有一个很烦的事情，就是我要找个像样的房子不容易。
不会吧？那些以前不都是这个很多外国人聚集的地方，住的房子品质什么都不错吧？怎么会说找不到好房子呢？
就是我以我有限的预算找一个、找一个，我觉得、
我懂了哈，不是房子不好，是钱不够，
对，就价格敏感。那我觉得、我为什么要花个2-3千？我买一个4楼公寓的4楼，地点是很，为什么我要买公寓呢？
嗯，
哦，他就会去想这件事情。
是
哦，所以我们的观察是这样，就是说，
所以这个。就地喊价的情况已经很明显发生
了，已经开始了哈、那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说，预售的市场确实回报的状况非常的好。
哎，这个我也要问一下，因为、辉达选的是北市科那一块地嘛，对不 对？可是我们也知道，台北市土地已经越来越少，可以再盖这个新房子的，在那片的腹地里面还有多少呢？我也很好奇耶。我们刚刚讲是新城屋马上起价的问题，对不对？
那是、中古屋嘛、
中古屋啦，对，好啊，对。那这个预售屋的部分的空间呢，真的有那么大吗？
哎，我先这样讲哈，现在几乎其实之前我朋友就想要买，因为我有个朋友就是很爱热爱资产，
嗯，
然后他也觉得就是北市要在修正，确实是相对比较有限。
他会看到士林北投这一区啊，
因为北市科是目前北市最大的一块没人开发的地方、
嗯嗯
啊、有人说社子有点远，好、反正姑且不论
社子，光是那个交通应该很难吧，
要等社子捷运、我不知道，对，就是可能要等多
久，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好了，
对，好。然后呢，北市科它有分两段两块、一块叫做软桥段， 叫做新洲美段。那你说阮桥为什么叫阮桥？因为听说了，听他们说，因为以前呢、啊、要去士林北头，在石牌那边，它有一座桥、嗯，然后因为乔木板盖的，所以你只要在上面咣一咣一，它就会软软的，所以叫做
听起来好好危险，对，也荒唐。
对，但是那个地方叫阮桥，阮桥段的机能比较好，因为它可旧市区。
哦、
嗯，那无论阮桥段或新洲美段，所有的大型建商都有土地。
哦，真的、啊、你说知名的那些大建商都、嗯、都买着地养着都还没有开发，
所以你说怎么可能，大家就在等、哦、大家就蓄势待发，就等于只欠东风，就东风来了就哦夜上吧。
那我直接问一个最现实的问题，就是、嗯、那现在已经开发了预售屋，在这个时这个上报之后，他是不是马上就起价？那起价幅度有多少呢？
起价其实还好、欸、
都还好、哦、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对啊，
因为他们
这些建商那么有良心，
不是，是起价卖不掉。
现在不会吧？
我这样说好了、欸、现在的北市科那边的价钱约莫会落在130到140之间、嗯、有一些140多一点点。那他们的主力，我自己接触到蛮多的主力，多数是台北市内、
嗯、
要住新房子，那士林北投的人蛮多的、
嗯、
那士林北投的人之前不敢买，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啊那边没有什么机能，所以、啊、然后想来想去，因为像我有一些朋友他们是士林北投要换屋的，他们最后就是落脚在这儿。那辉达上就是说要在这儿的时候，其实是给了他们一个强心针、
嗯、
那他们就会比较愿意，哦那我就在这里，那可能就会愿意买，因为也是知名的建商、
嗯、
那价钱，那等你说那价钱已经卖到130、140，那怎么过得去？各位，当文山120的时候，他们听了起来就觉得士林好像130、140
也不为过啊。是是，哎，那以前过去我们以新城啊、不是新城屋来，就是说中古屋来讲的话，士林北投的成交平均价大概会是在什么样的水准呢？
其实大家会觉得士林北投很高，其实还好哎、
欸，
大概会你大概新的案子在120上下，
新的120哈，
扣掉豪宅这种、
嗯嗯、
然后你公寓的话大概90啦，80、90、
90、
华夏大概就是100、100出头，但是因为屋龄都有一点旧、
嗯、是，
所以就是虽然像姐夫你提到的品质很好，但摸摸大家还会摸摸摸摸说 这么老啊什么一类的哦，
是
哦啊，只是说如果等到最后就是现在辉达进去了，假设辉达进去的话，好、嗯哦、大家会对这边有一点
想象空间，
哎、欸、对
对不对，在大家都在讨论说那边房价在降的时候，唯独这一块地大家在讨论说它涨到什么样的程度，这个蛮奇妙的一个现象，对不对？
嗯，大家会有一些想象，因为齁、哦、我这样说、嗯、台北市政府其实在2009年开始，就是北市科非常早，你看今年已经2025了，
嗯，
然后2009年就说这地方要搞，
嗯，
搞了十几年，打了这么多的文字、嗯、所以大家就是这地方可能大家也都不抱希望，
那都押宝而已嘛，对不对？
对，那当初会有一个所谓台北市有一个叫 S 廊道的这个逻辑，就是我北市科现在已经发展的南港内湖的这一块，它会整个过去，然后会接到圆山啊、社子，然后北市科做一个 S 型的科技廊道。现在就是北市科怎么弄不起来，好不容易来了一个回答，
嗯，
哦，所以大家对于这个后续的发展会相对比较有信心。
好，当然我们希望它是往好的地方发展、嗯、但也不要因为这样子又把这个台北的房价再炒一波，台北房价已经够贵了，够高了，对不对？
放过大家。
对，真的放过大家啊，你用词用的真好，真的放过大家。好好，那除了这个辉达哈，当然他的宣布让全台湾人都很兴奋啦哈、嗯、那士林北投人更兴奋啦，马上自己的身价就不能讲暴涨，但至少真的一两层跑不掉了哈、嗯、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哈，嗯，我另外想问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最近也看到一个新闻，就是关于青年贷款的相关的问题、
哦、
我们之前就知道说因为青年贷款有很多不要讲弊端，有很多问题啊、哦、那后来呢这个央行为了防堵也有一些管制的措施，可是现在看起来连银行要去跟他们借这个青年的房贷 都不容易戒，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嗯，几个事啦齁、嗯、第一件事情是你说我们刚刚私底下在跟姐夫在聊说这是没人、嗯、这事情那个银行说没有这回事，你觉得真的没有这回事吗？我说你怎么会认为这事没有这回事？我一定有这回事啊，
我翻不起浪嘛。
是啊，是那银行自己也会担心被精简嘛齁、嗯、他们就我有一个银行朋友就说你要知道遇到鬼不可怕，遇到精简才可怕。
哎呦，经常会听到这句话，你那个朋友就完了。
对，然后反正呢就是在精简这件事情他们担心，所以与其这样、嗯、不如防范未然，自己做保守一点、嗯、反正也没关系
啊。是
哦，那这个个案可能啦，外界推论就是说因为他是一个听说是台中、嗯、然后是年薪150万却被打了回票，然后说
不合理，
不合理，
对
不对？理论上齁、嗯，那我们在推测他可能有几个原因。如果人的部分的话，我们姑且不论他是不是信用啦，或者说收入相对比较，因为有些人150万是奖金的比重比较高
啊、哦，是是、
哦，就是这个状态之外，好、嗯哦，或者说负债比啦，哈、哦
嗯，
里面可能有一个原因是他买的地点不好，
是
哦，因为以现在银行来说的话，他买的地点如果是你在这个地方，他相对开发上面没那么好。买了一个天价，
可是当初青年贷款有列这些条件吗？不就是你知道年龄资格符合他就贷给你啊，不是吗？
诶，是，但是银行端来说总是会稍微看一下
风险控管一下。
对啊、哦、就是我总是要担心，我总是希望狮子挑软的吃
啊、哦哦哦、这句话才是重点，狮子挑软的吃、哦、诶，没想到挑到一个还诶稍微硬一点的狮子，就事情就爆发出来。现在好像央行这个金管会也下令了嘛，银行大概不太敢这样做了吧？还是说有其他什么的方式来技术性的阻挡呢？
其实我对于银行端来说我觉得可理解了，我可以理解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嗯、因为现在借房贷没那么容易，
嗯，
而且银行来说的话他与其能够选他干脆选好的客人，这是我认为、嗯本来就是这样子啊，我们也
是啊，
我们也是找不会被老板骂的路嘛。
当然当然，
对对，是。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就要请这个嘉欣聊一聊下半年的房地产展望。
想念你的啰嗦，少了你的感冒又严重了几分，盲目用来装满想念的心，不知该往哪里放的情绪太多。
你的早餐背对我的黄昏，清晨奔跑都习惯一个人，在天不安却又觉得外轻松，打开才收到的航空包裹，回想光里的你有一点害。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赶快上网看看。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嗯，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那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欸。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 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夫罗继夫。今天在礼拜三的财经热线单元，我们要来聊房地产市场。我们邀请到来宾是住商不动产的总监徐嘉欣，请嘉欣呢来跟我们聊聊最近呢在房地产市场发生的问题，有哪些？一路啊，从这个建商落跑啦，因为大家进驻啊，这个北投市的居民啊很开心啊，房价终于涨了哈。一直聊到青年贷款啊，那接下来就要问了，马上就要进入七月份下半年的开始，来，我们下半年的房市会面临哪些问题呢？我先问一下，上半年的新案的推量，有明显的增加或减少或持平吗？
其实以新案的推来说，现在建商怕怕的，所以建商真的要叫他推，他也会怕，所以他在他也会怕的状况下的话。我觉得可以预期到几件事情，就是下半年的态度上应该会更为保守，
就推案的态度上面会保守，对不对？因为过去我们有讲几个大档，什么928、329啊，那接下来马上面临就要是928这个大档期，对不对？
对，
你的意思是说可能看不到过去这样子这个大推特推的情况就是了。
是的，然后我觉得下半年其实要比较注意的一件事情是，我比较担心下半年的经济环境。
怎么说？
因为我们七月份不是那个关税这件事
吗？是
大家现在不是都毛起来在拉货，所以如果身边有就是在东南亚或在中国的朋友，他们现在一定最直接面临到一个问题叫供应链大乱。那供应链大乱之后，你等于是在拉下半年的货，
就提前需求，就把这个之后可能要订的货一次都订齐了，就对了，
是的。所以我今天拉完了之后，那我下半年我要拉什么？
旺季不旺，有可能会发生。
所以如果说旺季不旺，下半年经济表现不那么理想，2026能不能接上，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如果说经济状况不好，你要期待房地产市场，台湾是出口导向经济体哦。
是。
那如果说是出口导向经济体，下半年状况不好，失主啊，这事情，房地产市场，你说经济状况不好，你要期待它有多好，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然后对于央行来说的话，就是说，在这种所谓的放款这件事，因为像刚刚姐夫也提到，就是放款，其实现在的关键就是放款。
什么意思？
如果银行愿意松，那当然这个买气有可能它就会上来。可是央行也怕，怕什么？因为我一松，价格可能就一涨，就跑起来涨。央行已经背了财政部一次黑锅了。
你为什么要说他背黑锅呢？
这件事情其实各位可能不大清楚，就是说因为那时候新签上路之前新签是2023年的8月份上路，2023年的7月份之前，其实已经全台尾售量已经来到了一个新高。我们过去的经验，尾售量到达一个新高的时候，价格就要掉了。殊不知所以换言之叫什么？央行六波管制，第六波
本来要看到成效，结果没想到财政部呢继续推新清安，就把这个销售量给撑住了，可以这样讲吗？
对，就是本来要两三年之后要买的韭菜都出来
了。所以央行财政部可能有心结，就是
我们不敢说有心结，但我们自己在外面看，我认为央行背了财政部的黑锅。
我懂你的意思啊。
他要不要再背这个黑锅？人家要不要叫他吞？
可是我不需要讲了， 因为财政不愿意做嘛，一定还有更高层的指示他们才会做嘛，对不对？所以这个黑锅到底是谁让谁背呢？这我会有不一样的解读。好，这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继续。
不好意思，不应该讲这件事。所以今天这件事情是，他如果他放，他就要收拾后面更不能收拾的。
那讲到这个，我就要问一下嘉欣，因为你知道最近台币升值的趋势非常的明显，哈，哎，可能就有人想说，哎，既然台币升值，会不会引发一波房地产的这个价格又起来？因为很多人可能认为，哦，台币值钱，我就钱汇进来，这个买房子，刚好扣零。
我觉得央行会怕，但是我这样说几件事哈。房市跟汇市，我自己有做过一个关联度的统计。
嗯，
如果说纯粹是加权指数配房价，哎，它的关联度是高的。
股市跟房市的关联度
是高的哦。
啊、
股市信义房价指数大概0.93呐、啊，
哦，
完全关联之一哦。哈、啊，信义房价指数0.93，然后那个国泰房价指数0.86，
嗯，
都算高度相关。
是，
可是汇市跟房市没有正相关。他们的关联度是0.3还是多少我忘了。
-0.3就基本上几乎是没有相关啦齁。你说完全相反也不至于啦齁。
对、但它几乎没有什么相关、可是汇市跟股市有相关。
是。
所以逻辑上应该叫做今天钱进来先进
股市、
嗯、股市再进房市。
就股市有赚了钱才会有可能去买房子，对不
对？
对，
这个逻辑就像我们以前常在讲的逻辑，就是那个猴子吃香蕉，但我喜欢吃香蕉，所以我是猴子的逻辑就有点像它中间要过一个场。
是。
所以我的看法是央行会怕，那怕，所以怕到后来他要不要做这个事情。这件事情会是一个很大的问号，而且因为2026年还有选举
啊、对，好，我们忘了这件事情，
要不要让人家生气？
嗯，
好，这个事情会是一个大问号。
哎，那另外延续这个问题，想问嘉欣，就是我们知道，关税这件事情，你刚讲了嘛，基本上还是一个未知之数，还在打嘛，对不对？至少要等到七月份可能比较明朗一点，因为所谓的豁免期也差不多快到了，对。可是不管怎么样子，最后一定会征关税，只是多寡问题，这是现在多人的共识啊。那其实真的关税，物价就会上涨，大家很担心另外一件事，就是通膨这件事情。那万一通膨发生之后，是不是也对房地产市场来讲反而又是好事呢？
很多人都说就是买房抗通膨啊，但话说回来、如果经济不好你抗什么通膨
我口袋钱都不够了还抗什么通膨？
我钱都不够我抗什么通膨？可是我跟你说，我们的观察是这样子、口袋钱不够没办法抗通膨，但是现在有一个很诡异的状态，就是租屋市场非常好
哦，真的、
租金不断往上涨。我们做租屋的几个朋友、说现在好好租哦，就是你只要地点稍微好一点，那租金也不要太离谱。就
那我问你，上半年的租金的行情有很明显的上涨吗？
其实我们讲租金已经
大概幅度是多少？
本人应该说本人入行以来没看过租金回头过啦。
啊，那当然房价也没有回头过，有啦，有偶尔回头，但就长期来讲基本上还是往上走。
所以租金这件事情来说的话，租金上半年我印象中好像涨了5%多吧。
哦，你要看5%这对那个租屋族来讲，5%1万块多5%一个月就要多500块呢，对不对？
对，
是
很多6000呢。
是，对，那也是钱嘛，哈。而且不涨的不是只有房租哎，你其他的东西都涨哈啊，所以租上反而是节节高升，看俏中就是了。
对，所以这一类所谓我们叫买房，我认为接下来的整个经济的环境会是一个很有趣的状态，就是它 maybe 它可能会挑战我们过去对于所谓通膨经济等房地产等等的认知，就像我们以前不再说股市涨。美债就要跌，然后美债、
这个规则好像这几年都被打破了，这样
对啊？哪有股债房全挂这些啊？股债全挂，我朋友说那房地产很稳，我说不是房地产很稳，这房地产没有办法跑，来不及跑，
来不及跑。说得好，
它是挑战了我们过去对于这种所谓各种金融产品的联动认知。那我的看法是说，与其在这个时间点你去思考，我们去思考说通膨的这个事情会造成房地产涨，我是不是要先布局，不如回头看自己身上资金的部位。因为我最近有一个朋友，他就跟我讲说，他买的房子就是买的时候还没破豪宅线，买了之后涨到破豪宅线
啊。为什么？
因为预售屋，然后他的贷款变成剩下30%，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他现在没钱了、
哦、
他如果他要交屋、哦、他就没钱了，
所以他断头吗？
他也没有断头，但他咬牙他还是觉得，因为他觉得价钱又比他现在要去市场看又没有办法找到这便宜的、
哦、
所以他就陷入了一个两难。那这件事情就是回过头来是说思考一下，是说不动产是不是变成他必然之布局？
嗯，
因为他就跟我讲说，他就单身一个人了、啊，他买那干嘛？那买的存就就舒服嘛。但是有没有必要搞他自己身上没现金？
哎、嗯欸，你讲这个我也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可能跟下半年房市没有那么直接关系，跟未来的房市可能有关系。有人就说台湾的少子化，我们看到这几个月数字又是生不如死嘛，这个出生率死亡率啊，所以那个小孩越来越少啊、这个人越来越老。那这种情况之下，以后房屋的需求不是会很明显下降，那房地产市场不就有可能会这个不能讲崩盘，这可能就撑不了那么久，可能价格就一定会往下再降，是不是这样子？
而姐夫回答了一个好问题、第一件事情是
我回答
啊，不对，回答姐夫发了一个好问题对，问了一个好问题，我现在来回答他、这个研究不是我做的，国发会做的。国发会做
有这个研究，
对，国发会针对少子化做的这件事情，因为他们可能也觉得久了，所以这跟房地产的关联度，他们认为就是其实人口减少，户数增加。哦，所以人口
减少，户数为什么会增加？
我有朋友跟我讲说，因为婆媳问题，大家不想住在家里。
可是很多人可能以后因为都说买不起房子，我就继承房子，就不用买房子啊。
可以这样讲哈，单身独居等等变多
啊。
好、嗯，然后单身独居或者是什么离婚等等一类的，
就是归于独居之类
的。归于独居系列，他们的户数会变多，所以我们的户数按照他的模型会跑到2045年。
所以你是说少子化这件事情反而不一定会让房屋的需求数目降低，反而会增加？
对，它会增加，户数增加到2045年哦，现在才2025，还可以再活20年。这第一件事情。第二个事情是，姐夫讲了，我虽然继承了房子，但我可能继承了破公寓，但我膝盖爬不上去
啊，
所以怎么办呢？
怎么办？
我叫做住宅良性需求，我就移到外围的区块，从化区的区域买电梯的房子。那你说市区内会不会就是挂掉或怎么样？
嗯，
各位，我认为这件事情会牵涉到政府的两个做法。第一个做法就是他们有没有开放新移民政策？
嗯，
日本现在在做移民政策，
嗯，
所以他有开放新移民。第二件事情是、这个事情会跟这个经济体的汇率有关系。
嗯，
日币现在不这样了吗？
是，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东京房价涨了。
嗯嗯，
因为很多的外资，哦呦，东京现在日币 0.2。
你所谓新移民，应该指的是这个技术能量的这个或者说可能有一定财富的人这种移民方式，不是指的一般我们讲劳工那个移民嘛，对不对？
是，
嗯，
对，
是，
所以就是，他是不是开放这样子的移民进来？
是，
然后我们能够提供给他们什么样子的设备？
所以这个是真的有国内的国发会这个研究的一个结果。那另外一个问题我就想到了，你刚刚说可能会往这个比较偏郊外的地方发展，那比较都市中心的，我们这几年不是在喊什么围绕建筑啊都跟对，我听说最近老建筑也发生很多的案子盖不下去，是真的有这个情况吗？
对，现在几乎台北市很多围绕案都在盘哦。
为什么？
因为他通常会做围绕都小建商，如果
又回到我们刚刚讲的那个问题了，对不对？第一个问题，
对啊，大建商谁在跟你阿北阿姆不要、那所以小建商就来跟你阿北阿姆，
嗯，
然后这些业者就现在就资金也卡不过来，虽然央行说那个选择性信用管制不含都跟围绕，不好意思，银行不借，
不借就是不借，
不是
因为这个央行规定不要，而是他是看在建商他可能会怕吧。对,
对,
对，
他就不借
啊，
就周转不过来，所以他们现在很多的北市的案子会盘出去。那你说会全盘吗？不会，
所谓盘出去意思是，
就是比如说我今天是小的建商，我可能就我就筹了一个50户，然后我就找你这个就是大的建商
接手，
就是爸爸，你愿意接手我吗？
啊，
他可能就会你这个你利润还可以、
有没有盖到一半绕跑的？
有啊，北投啊，
北投就有了，
北投就有案子就是绕跑了，
盖到一半。我的意思是说，那房子都已经被拆了，那些原来期待有新房子住的那些居民怎么办了？
我想就只能诉讼，而且最惨的事情是土地应该也被建商拿去借钱了，
两头空，
两头空。
哇，那这样子我觉得好不容易在谈的这围老案或者是都更案的话，可能现在又有一堆人不想要去参与了，对不对？
对，因为讲最现实的就是地主跟建商谈的，建商利润太薄的话，他遇到这种状况他根本盘不出去。
那我觉得现在有在谈的搞不好也因为看到这些新闻开始喊卡的也说不定了，
这一下都吓死，而且
是不是我也会啊，哦，是，所以这样看起来啊，整个房地产市场好像今年事情还蛮多的了哈，但我们不希望出现什么崩盘的情况啊，只是呢很多事情是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啊，但现在房价既然有溢价的空间，想要买房子我倒是觉得你可以稍微比比看看一看啊，就买到自己想要买房子，但要注意啦，就建商现在可能他的信誉很重要就是了哈，要特别注意一下你买卖的这个建商哈，他的一些过去的记录还有财务状况就是。好，今天非常谢谢嘉欣来跟我们分享了最近房地产市场的状况，以及帮我们分析了下半年房市的状况。谢谢嘉欣，
谢谢大家，
也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点，拜拜，
拜拜。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May I please shine in the spotlight, saying that's my ride, my oh, my style of a special oriental. 雨大的时候，天空下着苹果，世界突然不同都变了。甜蜜被起心动，我听见他说爱我。风在摸摸我的头说 I'm feeling so lucky， 羡慕我节奏感也随着芭比脚步跳动。新人的笑容都好像烟火，漂亮的也很平凡的来陪着我，都因为他现在牵的是我的手，他是天生才有，开始喜欢地球，爱到脑袋空空，当他出现时候，我遇到他的时候，天空下着苹果，世界突然不同都变了，我背起星空，我听见他说爱我。Maybe 要工作后我变出一只手，如果他想要我痛不必去痛痛痛，其实耳边不够，爱要让我填满心口，想说 encore 所有，让每分每秒重头，我和他的世界不开放。
展现武力，
全台最嗨的正声应援 Challenge 创意手势舞大赛正式募集，
即日起到6月30日，快用应援曲正声熊盖后录制直视端语音，就有机会赢得奖金，快来秀出你的创意舞姿吧，
详情请洽正声广播官网或脸书粉专查询。
好听，这会收听正声广播电台熊盖后。
国家建筑金奖是国内建筑业者竞逐的最高殿堂，诚信片商更是购物消费者最佳的识别标章，欢迎国内建筑及相关业者一起来报名参加第26届国家建筑金奖及诚信品牌建商的甄选，报名专线请打02-291-7387，02-295-7387。以上广告由台湾永续关怀协会所提供。
一手掌握高息股及成长股，安联台湾高息成长00984A， 由主动式基金专家安联投信帮你主动加值。00984A 6月26日到7月7日募集，申购00984A， 请洽各大券商。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本公司经主管机关核准执照字号为金管投信新字第013号。
目前已进入汛期，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
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七也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2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劳工的提好处真多。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